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主已复活。因为主已复活，他无疑启示了我们一条回到上帝面前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一定是真理的道路，而这一条道路也一定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的母亲希望我可以看一些翻译的小说。我记得有一本对我的影响蛮重的，但是不是完全看懂，就是《复活》。《复活》这本小说是托尔斯泰，俄国的大文学家，花了11年的时间完成的，而且是他在晚年的时候，是他思想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是他整个的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现实、对于政治，甚至对于信仰的一生的一个总结。但是由于翻译的缘故，因为那个时候70年代很多的翻译小说是常常去基督教化的，也因为我年纪比较小，所以我看这部小说没有完全看懂大致的情况。大家，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看过，就是一位贵族的青年尼克刘道夫，他去到他姑妈的家里的时候，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又见了一个农奴的女儿，这个事件以至于影响了这个农奴的孩子卡秋莎，以至于她最后变成一个妓女，最后阴差阳错的被诬陷告到法庭上，使她被判要坐牢。这个时候在陪审团当中，你和刘道夫这个贵族的青年居然坐在那里，当他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的内心有很大的发现，他开始深深的忏悔他的生命，他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来。但是在整个的翻译小说当中，把大段的关于基督教的描写已经完全去掉，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对于这个主人公的诠释是有一些片面的。最后当他良心发现，决心陪着这个卡秋莎一起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他在精神上，你和刘道夫他自己在精神上完全复活，而也因着这个他愿意牺牲自己为了这个流放犯，以至于这个女人卡秋莎她自己也在生命当中经历了复活。今天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聚集在主的家中，一起重新来审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无疑发现原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当中的那些大段的描述是多么的有意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吃了我的就永远不饿，喝了我的就永远不渴。这个生命的粮无疑是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的一个供应的。耶稣又说我是世上的光，在我里面是毫无黑暗。在我的圣经三分钟当中，我就讲到当耶稣在坟墓里的那一天，也就昨天，是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因为生命之主他被关在坟墓里了。因为生命之主他是一个光明的代表，他本身就是光的时候，当他被关在坟墓里的时候，那是毫无光明的，那是充满黑暗的。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所以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到我这里来吧，到我这里来吧，到耶稣面前来的话，我必使你得的饱足。耶稣他又说我是好牧人，因为你这个羊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来到羊的家里的时候，来到门里面的时候，主耶稣他必定供应你，所以他是那个我们真正的好牧人。到了11章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当他把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4天了，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我是复活生命，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复活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复活跟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到了第14章，他说了整个约翰福音7个我是当中最伟大的一句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若不记得我是没有办法到天父那里去的，你是回不到上帝那里去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读犹太人的文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明白 当一个人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的时候，一个犹太人听了这句话很怕，因为当一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宣告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在你跟上帝之间被隔裂的，在创世的时候，在亚当夏娃那个时代，因为那个犯罪的案件使人跟上帝完全隔绝了，这条道路现在要重新畅通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在犹太人观当中只有一个是真理， Torah， 摩西的五经，只有上帝的道是真理。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的时候，他告诉你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的道，我就是这个 Logos。 你要到我面前来，你就能够找到上帝，你要到我面前来，你就发现上帝的道路，你要到我面前来，你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最后他说我是生命，我是，所以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啊，可喝了这个世上的粮你还会饿，喝了这个世上的水你还会渴，但你喝了我的粮，你吃了我的生命，你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时候，他把犹太宗教三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关键点都集中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启示他是谁。今天我们要从道路真理三跟生命这三个方面来一同思想我们自己。第一，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道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正确的道路？在这个希腊文当中 Hodos 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是单单普通的道路，它不是单单的普通的生活方式，它更是一个旅行的方式。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他说我提供给你一条旅行的道路，一个旅行的方式是使你可以到上帝面前去。而这个道路前面很有意思，约翰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放了一个特定的冠词 Ho， 就是什么，我是唯一的 The Path， 只有这一条。中文看不出，中文看不出，英文就有 The， 对不对？ Ho 希腊文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上有很多的道路，但是回到上帝面前去的道路只有这一条。那么这条道路的特征是什么？第一，它是窄小的。耶稣说什么？在马太福音七章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引到你们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是少的多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是什么少的。所以这条路是很窄的路，不是很多人能够进去的，不是所有的人进去的，只有找对了的耶稣基督道路的人才可以进去。然后耶稣又告诉你这条路是一个苦难的路。腓立比书第一章说什么？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耶稣自己走的这条是苦路啊，被鞭打的路，受苦的路。但是他也 challenge 你， challenge 我， challenge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要走这条苦难的道路。而且耶稣说什么？这是一条贫穷的路。耶稣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还有，这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定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条至圣的路。希伯来书十章，我们的同工在打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叫他不要把和合本打上去，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出了一点问题。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因耶稣的血能坦然进入这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和合本说这幔子就是他身体，翻的不对，应该是这道路。从文法上，从希腊文的文法来说，原来原文只有一个代词，那道路，那不是指幔子，是道路。这个道路是谁啊？就是耶稣。这道路就是耶稣的身体，他使我们因着他的身体躺在那里，使我们可以踏过他的身体来到上帝面前去。今天很多时候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跟上帝分开了，我们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去。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罪的定义是什么？是分开。你的灵里面跟上帝分开的时候，你是有罪。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我们把罪解释成为一种行为不完全精确。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想犯罪。我们之所以心里面想犯罪，是因为我们有了罪性。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200年来都在寻找道路，所以就开始有了洋务运动。 我们在寻找强国之路，我们在寻找西方成功之路，我们在寻找现代化之路，可是我们不知道西方人的得胜。对不起，我们中间有西方人的话，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个。西方人的得胜是人的得胜，不是机器的得胜，不是技术的得胜，当然是，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得胜，是信仰的得胜，是精神的得胜，是文明的得胜，是制度的得胜。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把西方人的得胜看成只是一个技术的得胜，我们就错了，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东西。所以今年是很有意思啊，甲午海战中国输掉这场战争120周年纪啊，今年按照万年历，华人的万年历，我们今年是什么？甲午年呐、啊。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候，我们实在是很值得去反省，我们是不是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中，我们是不是在信资信社当中还在纠缠，我们是不是还是在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是可以的，水浅的时候可以，到水深之处的时候你找不到石头怎么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走一条信心之路，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前途都是一条信心之路。中国在十字路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在审视120年前为什么我们连日本人一艘炮艇都打不成，我们全部给他们打成，为什么我们远东最强的舰队是在中国，最大的舰队是在中国，但是我们跟日本人一打就被打得稀里哗啦。是人出了问题，是人的心出了问题，是在这条走的道路当中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正确的道路，我们以为武器得胜，我们以为技术得胜，我们以为科学得胜是关键，但是造成这些技术跟科学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是文化。这个文化中的核心是什么？是信仰。今天西方之所以，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必须要看到这点，中国的领导人如果在21世纪我们不敢，我们不愿意正视这点，看不到这点，我们要真跟他们打，我们还是打败的，我们还会面对满清末年的那个时候那种悲惨的命运，我们中国人还是会很羞辱的站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有钱什么用啊？我们只会包二奶。你看看人家日本人做什么，你看看人家韩国人做什么，你看看人家美国人做什么，你看看人家德国人怎么样。德国人60年打得一塌糊涂，对不对？但是60年后呢，日本人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来到上帝面前重新思考，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道路当中。120年前在表面上看是技术的对决，不是的，表面上看是海归的对决啊。他们告诉我是所有的这些管带，所有这些高级军官都在同一个德国英国的学校受训，同一批人回来，同一个战场上相遇，为什么我们打败了？是因为人出了问题，是因为人的心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在农民指挥海军的观念。农民在指挥一场现代的战争，他必定是失败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观念，信资啊，信社。我这两天我刚刚问那个我们一个弟兄借回一本书，就是 Francis Fukuyama 在1992年就写了一本这个世界的终极跟最后一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谁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非常重要。这个哥们儿很厉害，他是什么亨廷顿的学生，哈佛大学的政治学的教授。92年呢，他的这本书奠定了不可争辩的世界政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的代表。他说什么？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必定最后是自由、民主，必定的，而且是胜利的，一定是什么？资本主义。我不是那么乐观，我不是那么乐观，对不起。当然，我不是政治学的学者，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实在是什么？很大的挑战了共产主义，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走不通的，共产主义是走不通的，所以就提出要只有资本主义最终是什么得到胜利的彼岸。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在谈政治，我们基督徒不是看资信社，我们知道只有一条路，不是信资也不是信社，是信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 能够使人回到上帝面前去，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找到真正的道路，正确的道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找路的时候我们找错了，我们发现原来以为正确的道路都不对。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觉得技术上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展了，结果我们发现三十年后我们必须每天忍受的是无可奈何的雾霾。今天我们可能用三十年治理雾霾，可能也治理不好，我们 GDP 的多少倍花在这个治理雾霾上可能都还不够。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回过来想，如果我的心里面出了问题，我们的道路好像正确的，但是是走不通了。福库亚马他的理论从源头上说，他是说到人类整体的历史，所谓的 universal history， 他是讲到的历史的终结，所谓的 end of the history， 都是什么？源于基督教。他是从基督教，他试图从学理上去探讨这个观念，最早是康德产生的。康德呢，就 Andrew 他们家的猫叫康德，所以我就变成他们家的耗子，这非常非常败坏。你以后把你们猫改名叫这个 Hitler 还差不多。所以在我们今天一同思考现代制度的特征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考虑技术科学的发展实在是基于什么？一个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一个正确的文化文明的产物才会产生。这就是为什么最伟大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发明，那个大教授坐在那里，你可以说我说的对不对？都是从基督教国家产生的。对不起，这没有办法。你说日本呢？日本还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你不要忘了，在打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李鸿章、伊藤博文，好像是这两个人对决，不是的，是两个人背后的两个国家制度的对决。但是你不要忘记，伊藤博文所有的顾问全部是基督徒，伊藤博文所有的军事顾问、政治顾问、治国方略都是基督教的宣教士替他出来的。李鸿章呢，所有的这些顾问，洋人也有，主要都是天主教的，还不听，因为只能够听慈禧太后的，对不对？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谈国家政治，我们是在走想的是我们内心、我们个人、我们发展的道路到底应当是怎么样，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命的内核到底应该是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至于我们走的道路老是发生偏差。这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真理啊！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真理。在圣经里面，这个真理 Aletheia 这个词是从最早是被谁用的呢？苏格拉底、柏拉图用的，到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的老师，我更爱真理的时候，这句话很有名，用的就是这个词真理。这个真理在希腊的观念当中就是指什么？不可以随便用，不可以随便用，这是真理，这不是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在宇宙万物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永远不改变的，必定永永远远长存的，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那个真理 Aletheia。 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的时候，他在宣称他是真善美的源头，他是上帝，他是这一切的背后的本质的那个真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认识真理的时候，在后现代的观念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是什么？暂时的观念，暂时的、相对的。所有的真理你怎么看了？看你怎么看了，你从什么角度看了？但是这不是圣经所讲的真理。圣经所讲的真理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真理。在这里你看约翰福音十七章说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到没有？当圣经的作者把真理提出来的时候，他就把永生跟真理连在一起讲了。而且这个真理不单单是唯一的，它是不变的。所以我常常喜欢说一句话，拿来跟基督弟兄姐妹开玩笑，特别是基督姐妹、弟兄姐妹身体那个生命从来不改变的，我说你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直什么不改变的，你也像永远不改变的，对不对？我真是开玩笑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这个真理是什么？昨天今天到明天，它是永远不改变的，它是一直不改变的。第三，这个真理是什么？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真理，它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满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最后这个真理是什么？是完全的，真理本身是完全的，如果它不完全，它不能称为真理。我在这里不是在做学理上的探讨，我在这里不是要跟你 argue， 我在这里是宣告耶稣的真理是完全的真理。耶稣他说既得以完全，就凡顺从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你今天信靠耶稣基督，你就跟这个生命的源头，你藉着这个真理透过这个道路跟永远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了。圣经里面讲到真理，我最喜欢的是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他说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而且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到拯救。我不要跟你谈别的宗教，我学过多元宗教对话，我学过跨宗教文化的研究，但是我在这里不是跟你说别的宗教怎么样，我在这里告诉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天上地下我要宣告的只有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别无拯救，天上地下只有靠着他的名能够得到拯救。今天中国人对真理没有兴趣，今天很多时候你的儿子如果跟你说我要追求真理，你爸爸一定跟他说你长大没饭吃，你知道吗？跟李牧师一样，对不对？你还不如跟我爸爸一样学学 IT， 还做个 billionaire， 对不对？中国人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啊，对不对？所以什么我们才开始有 SARS， 对不对？这个猫，那个猫可不可以拿来吃，汤的可不可以拿来吃，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可悲的，这个耗子都可以吃啊。所以在中国人观念里面，不要跟我谈信仰，不要谈跟我谈自由，不要跟我谈民主，可不可以吃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中国的甲午海战一定失败的嘛，一定失败。所以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日本人拍的甲午战争呢？你没有看过，我们只看中国人拍的很悲壮，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国人打败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我们的铁甲舰开到长崎人家的港口的时候，我们的士兵把内裤内衣晾在大炮上面，我们是做这种事情啊，所以人家日本人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所以我们真的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定打败了。今天的军队呢？今天的国家是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想他们比我更清楚，对不对？所以当刘亚洲这段时间在反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引用了日本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福泽谕吉的话说，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武器的改变，技术的改变。而且他说这个次序是不可以颠倒的，你懂吗？这不是我讲的，是刘亚洲引用啊，你要怪他不要怪我，好吧？你告他不要告我， OK？ 他说如果把这个次序颠倒之后我们就出问题，但是中国人我们就是把这个次序颠倒，我们没有追求真理的心思，我们没有追求信仰的心思，我们没有追求这个文化本身里面怎么样被改变的心思，我们有的是我怎么样做个亿万富翁。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个文学，所以小时候看这些书嘛，我有我的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理想是像我父亲那样去做个文学评论家。那我父亲就说你死了，你像你爸爸打成右派还不够吗？你懂我意思吗？后来所以去读经济了，对不对？为什么呢？要当饭吃的嘛，要有饭吃的嘛，对不对？所以中国人一直在寻找真理，但是我们寻找真理的心智是不够的，我们找到的很多是表面的，走捷径的，越来越快得到好处的东西，但是对于整个制度性的、整个文化性的真理的探讨我们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跑到欧洲去，那个德国的宰相，铁血宰相贝斯麦说什么？他看到日本的留学生，他看到中国的留学生，同样都是海军派出来到德国留学的时候，他说中国一定打败， 中国一定打败。为什么？他说日本的学生跑来学的时候，他学习的是西方的这个技术后面的文化的精髓是什么，中国人只学技术，所以中国最吃香是做什么？做工程师，做电脑工程师。但是中国很难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神学家，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在里面有对真理追求的心智啊。今天我在这个预备，其实我都是这样，我说句实话，我都是这样。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尽量要走捷径啊。我要发现，哎呀，我要去读系统神学，我还要补两年的拉丁文，我不愿意啊。我要去学旧约圣经，我的现在的旧约我还要再要学三年，再要补三年，我已经学了两年了，不够，还要补三年，我不愿意啊。希腊文少一点，还要补一年，我不愿意啊。真的是这样。但今天我发现下一代的更糟糕，更糟糕啊！我们都不要学了，圣经语言都不要学了，对不对？以为打开圣经就可以讲到了。因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在这些基础的工作当中付代价的时候，你就看到将来的问题了。为什么德国人神学家都是德国人，连美国的都是德国种的？为什么？是啊，真是这样。你去看，你看所有的名字当伟大的神学上，你看他的surname，你就知道是从欧洲来的，对不对？我们不愿意探讨真理，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在给真理，但是我们也小心，真理不是学术上的探讨，真理不是学理性的东西。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一周前开始预备，连续三天我在学理上去探讨的时候，我发现我是走不通的。直到在台湾，我碰到我的弟兄，跟他一起祷告分享的时候，我看到，因为什么？真理本身是生命的改变。真理是什么很难讲清楚，但是你看到生命改变的时候，你知道那身上有真理。我的弟兄告诉我一件事情，他的妹妹出问题。为什么？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后来离开神，一直在外面，好成功啊！30多岁做到亚太区的 head， 哇，真是7位数的、8位数的年薪，哇，好厉害啊！但是他出问题，睡不了觉，他每天精神恍惚，颈椎出问题，所有的职业病都在出来的时候，他开始寻找上帝，但是他发现他好像有一种魔鬼在搅扰。魔鬼的搅扰，所以呢，他开始讲一些古怪的话。你知道，方言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有的，所有的宗教都有讲方言的，所有的邪教都有讲方言的，你要很小心。所以，当他有一天他在香港碰到一个从澳洲来的一个牧师，他们两个人用方言对讲啊，讲完之后他醒过来了。但是那个牧师说，你身上还有一个鬼没有出来，你有5个鬼，你不要乱来。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鬼不是乱教的，真的圣经里面说身上是有鬼的，人的身上是可以被鬼附的，不是单单精神病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哎，这个人心里面有问题，心理学的问题，哎，这个人精神恍惚是精神病的问题，他谈恋爱受伤害了，对不对？所以他精神产生问题，不是单单这个样子。我不否认这些问题，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问题，是灵性的问题，是在灵界里面有个黑暗权势的问题。当这个牧师说你还有一个鬼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回到家里，他哥哥告诉他，是因为爸爸妈妈家里还在拜鬼，你还住在那个里面，所以你这个鬼清不出去的时候，这个鬼就在搅扰你。当他把那个鬼清出去的时候，他人干净了，他完全醒过来了。当他跑到香港的街头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女孩坐在那个公园里面打坐，在公园里面练瑜伽，一聊天，好富有家庭的女儿啊，一个大富翁的女儿，但是心灵孤独啊，心灵痛苦啊，有钱有什么用啊，每天生活在痛苦当中啊，只有跑到公园里面来打坐才有安静，才有一丝的什么 release。 这个时候他们碰到了另外一个女孩，很有意思，这个女孩是个断腿的女孩，是因为车祸砍掉过一条腿的女孩，但是脸上无比容美，充满光彩。每个女孩化妆，她也化妆；每个女孩穿漂亮衣服，她也穿漂亮衣服。她一条腿还穿高跟鞋，还拄拐杖走在街上，所有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的时候，但是她生命里面出来的 是一种有真理的确信的信仰，把人吸引到他的面前。因着他的缘故，这个打坐的女孩信了主，因为他的缘故，这个妹妹信了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有没有看到真理？我说我有。你有没有说得清楚真理？我说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我看到真理？是因为这些人，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改变之后，他的真理的显示，让你知道在他身上有真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重这些，我们只是什么到处在寻找，我们是找不到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不太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我们对于精神内涵的追求是非常非常什么低的。甚至包括我们伟大的这些大知识分子，像严复，他一生翻了8本巨著，从西方翻过来的，每一本都是讲实用的东西，不讲真正的精神的内涵，以至于后来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功用实用性上中去探讨，而不追不讲背后的精神的动因。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告诉你的是，你首先要认识我，你首先要认识这个真理，因为求真才能自用。今天我们社会如果不真的去求真的话，是为如果只是为了自用，只是为了用不求真，结果就是假冒伪劣产品，这就是求假。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脸也是假的，胸也是假的，只有男生在鼓掌。我 OK， 我们回到圣道道中来的人，在最后人在寻找永恒的生命，人在寻找的是永恒的生命。生命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就是永远的意思，是永生的意思。在马太、马可、路加每一次用都是用永生，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彼得对耶稣说的，对不对？就是这个词。然后呢，这个生命是永恒，是跟时间什么对立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啊？时间知不知道 Andrew 啊？你读哲学的，当大哲学家，当人们问大神学家 Augustine 的时候，时间是什么时候？ Augustine 很伟大的回答一句话，你不问了我的时候我知道，你问了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有人如果问你真理是什么时候，你不问我知道，你问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奥古斯丁很伟大的，他解释啊，他说真正意义上说，时间只有当下，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因为过去是现在的什么回忆啊，过去是现在的回忆啊，将来是什么？是现在的期待啊，是现在的期待。所以人只有活在当下才有意义。所以你就看到西方人很珍惜每一天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老是为昨天回的？你回到家里，老婆老是说，你10年前还不买个玫瑰花给我。我老婆每次都要抓住我说，哎呀，我结婚11年你才买过一朵玫瑰花，还是白玫瑰给我。他为什么老是在谈昨天的事情呢？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好好当下，是因为我们文化里面的问题啊。西方人为什么享受今天呢？享受这个 moment， 因为他们知道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将来还没有来，我最要珍惜的是现在的生命啊。所以夫妇两个好好握握手，好好抱抱， kiss 他一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罪使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回到真理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回到永恒当中去。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海德格尔说的，我们是面对死亡而生的，我们是向着死亡而生。人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出路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到上帝面前来。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吗？你的生命是很宝贵的，因为死亡，如果能够战胜死亡的话，你所有的困难都解决了。因为这是死亡是困难的源头，因为罪的缘故，死亡成为困难的源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困难，我们知道很 frustrate，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困难，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明天。但是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你知道耶稣为你死的这个真理，他流血牺牲，为了你流血牺牲，洗净你的罪的缘故，使你可以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知道罪的源头解决了，你知道你可以重新站在神的面前， 你知道，它不单单解决你罪的源头，它也解决你困难的源头。它不单单解决你的困难的源头，它还要帮助你解决每天的困难。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人生完全是被改变的。我刚刚说到那个弹头的女孩，对不对？那个香港的女孩，她为什么敢这么伟大的打扮得跟你一样漂亮，甚至比你还漂亮，还拄着两个拐棍，她还买了好重好重的净水器，一个人背在身上跑到柬埔寨去，因为她知道那里的水不干净，那里的人需要干净的水，因为她的生命的改变有影响力，因为她知道真理，他知道永恒的盼望，他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生命，他也因着这个缘故影响到别人，他还影响到那些小孩子。你知道他后来就认识一个女孩，他发现哇，这个女孩好厉害啊，富裕家庭，就是原来我说打坐的那个女孩的妹妹，在公园里打坐那个女孩的妹妹，她十几岁读中学的时候，她每个月炒股票的收入就是几十万，有的时候是上百万，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后来她的妈妈发现，他的妈妈发现这个小孩子原来在家里养鬼呀、啊、你懂我意思吗？听不懂吧？大陆的人都听不懂，因为我们的鬼都给毛主席铲光了，对不对？那台湾人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他自己在家里有一套很复杂的敬拜仪式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什么？这个鬼告诉他买哪个股票，买了你就涨，买哪个扔掉哪个，所以他能够什么不断的挣钱呢、啊、但是生命搞坏了，内分泌系统完全失调，完全失调，人精神恍惚。直到有一天他妈妈发现他在家里养鬼，妈妈崩溃了。我们又不缺钱，家里这么富裕的家庭缺什么钱？但是因着那个女孩的生命改变，这个断腿的女孩生命，她影响了这个女孩，她也被改变过来。当圣灵光照的时候，当真理光照的时候，她发现原来什么，原来上帝这个永恒的盼望是那么的确实。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所以什么？耶稣说什么？你对玛利亚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而且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他乃是告诉我们，盼望在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什么？他说，假如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宣讲的便是空的，你的信仰也是空的。我们的信仰就会是空的。我再回到托尔斯泰的故事，在《复活》这本小说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当时托尔斯泰的一个朋友，一个贵族的朋友，他经历了就像尼克·鲁道夫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人生。当他在法庭上不小心看到那个要判刑的女孩，就是他在十年前玷污过的那个女孩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犯了罪，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求救赎，求改变，求悔改，求宝血洁净，以至于他可以跑到那个监狱里面去，真的向那个女囚犯求婚，这是真的事情。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没有办到，没有办到。真实的事情是，那个女的囚犯在监牢里面得了伤寒死掉了。所以这个贵族的年轻人，他内心充满负疚，他知道这辈子没有办法再还清那个账，但是在上帝面前，他如果愿意悔改，他的精神跟那个女囚犯的精神都是可以复活的。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托尔斯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像你和刘道夫一样，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我们每个人，无论你意识到不意识到，不论是有形的罪无形的罪，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在复活的日子是一个机会，你向上帝打开你的心，承认你的罪，你可以跟上帝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可以接近我一切的不完全，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牺牲，你可以因着你的大爱使我被你改变。今天在我们一起重温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的是我们心底里面需要耶稣宝血的洁净，也需要耶稣救赎的恩典。好吧，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说，主啊， 我是个罪人。我虽然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今天我有听到。我虽然不认识真理，但是今天我有接触到真理。我求你现在进到我的心中。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在今天这个早晨，我知道你的圣灵感动我，让我可以有机会成为主的门徒。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接受你成为主的门徒。如果有做这样祷告的，请你举举手，请你举举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但是你今天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你跟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洁净我的不完全，就像你洁净这个世界上大坏蛋的不完全，像保罗一样的大坏蛋，像这个Jonathan Lee一样的大坏蛋，但是主啊，你洁净我吧。你有没有？有没有？请你举手，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不好，我在这里请刚刚举手的，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请你们勇敢站起来，请你们站起来，请你们站起来。有没有？还有没有？上面还有，如果上面有，请你站起来。还有，还有，刚刚还有，对，这边还有，还有，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耶稣基督改变你的生命，耶稣基督。好，我现在请每一位站起来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你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请你到前面勇敢一点，不要害怕。你今天你在耶稣面前决志信靠他，你要开始你的新的生命。你到前面来，还有还有还有后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耶稣向你，这位老妈妈也有，对不对？有没有？一起到前面来好不好？如果你站起来了，请你到前面来。还有还有，在后面还有，不要错过。上面还有，你们上面一起下来好吗？上面跟着招待一起下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人生没有很多机会，但是耶稣今天要彰显他的荣耀在你面前。还有，再到前面来。去年布道会有一个人，最后一个走到前面来的，是一个海归的弟兄，他最后一个来。上个礼拜天他参加我的查经班，他说今天晚上我要跟澳洲的总理吃饭的，但是我不吃饭，我愿意跟你吃饭，因为今天我要再次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请你到前面来好不好？从前面来。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吗？从上面，不要错过机会。上面的很多，上面的我看到你们举手，你们也一起下来好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今天是耶和华得胜的日子，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你的灵性，你的生命也因着他一同复活。我现在要做一个祷告，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好吗？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好吗？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知道你的宝血留下的宝血是洁净我的罪，你让我可以因着接受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我在这里向你立志，我愿意一次相信，永远相信，我愿意跟随你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门徒。求你的圣灵现在进到我的心中，让我一生一世的跟随你，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道路，你就是那永恒的真理，你也赐我永远的生命。让我回到你的面前吧，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最后的一首诗歌。